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在降低汽车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来自法国政府的消息来源说，法国政府准备暂缓提高燃油税，这可能成为马克龙总统2017年就任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做出180度转换。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如果能访问韩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在降低汽车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达成共识之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一表示，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在为期90天的谈判期间暂缓加征新的关税。两国数月以来在贸易问题上的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暂时告一段落，暂时得到缓和。一位白宫官员说，90天的期限从12月1日开始。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表示，中方在贸易问题上还做出了1.2万亿的承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表示，这个数字是一个广泛的衡量基准，指的是根据市场条件购买美国产品的交易。库德罗还说，中国还承诺立即开始解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降低40%的针对美国的汽车关税。他在白宫电话简报会上说，我们希望那些关税降至零。库德罗表示，中国还将处理公司所有权、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美国首要关切的问题。那些承诺没有书面协议，具体的细节还需要敲定。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这次特朗普习近平会晤与美中过去的磋商在语气氛围上有所不同。习近平提出了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的明确承诺。他对美国媒体 CNBC 说，这是我们首次从他们那里得到将会变成真协议的承诺。尽管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可能休战，但是美国智能手机芯片制造厂商高通星期一表示，不会重启对恩智浦半导体的收购，将继续专注于公司的 5G 路线图。白宫周末在美中领导会晤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如果再度提交中国对批准过去未批准的高通收购恩智浦交易持开放态度。不过中方官员在事后的发布会上没有提及这一承诺。路透社援引高通的一位代表称，高通认为此事已经终结，正在全力专注于实施公司的 5G 路线图。自从交易失败以来，高通已经在股票问题上回购了将近220亿美元，达到交易值的一半。高通被视为美中贸易争端的受害者之一。高通今年7月证实，由于中国监管机构未能批准，该公司已经放弃对荷兰同行恩智浦的收购，并向恩智浦支付了20亿美元的分手费。在交易通过前，高通和恩智浦期待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已经将近等了2年。该收购自2016年10月宣布以来，已经在欧盟和韩国等8个司法管辖区获得批准，只有中国以反垄断为理由延迟审查。 这宗价值$440亿的收购被标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收购案，原本可以协助高通向汽车芯片等新市场扩张，高通为安卓和苹果的智能手机提供芯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在星期一，美国股市因美中贸易战休战而大涨作收。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报道。
星期一，美中达成贸易休战而引发的乐观情绪导致美国股市开盘三大指数飙升，出现了十月中以来最好的开盘表现。但是下午各指数获利回吐，涨幅有所回落。截至四点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87.97点，涨幅为1.13%，道指最高的时候涨了超过440多点，报收25826.4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30.2点，涨幅为1.09%，报收2790.3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110.98点，涨幅为1.51%，报收7441.51。比美国市场早收盘的国际市场也因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的缓和而走高。在亚洲市场，上证指数涨了2.57%，深圳指数涨了3.275%，香港恒生指数涨了2.5%，日经指数上升了1%。韩国指数和澳大利亚指数也都分别上涨了超过1.5%。在欧洲市场上，泛欧指数上升了1.6%，欧洲德国指数上升了2.5%，为四个月来最佳。法国指数上升了1%，英国指数上升了1.18%。美元对世界一揽子货币的汇率跌了0.4%，美元对欧元贬了0.6%，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猛增1%。美中贸易休战对市场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今天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表示，与中国达成广泛贸易协议仍然存在许多障碍。他对这次达成的休战协议表示谨慎乐观，并承认这项协议并不确定。也有市场专家认为特席会的成果并不明确。高瓶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温伯格认为，两位领导人选择单独发布新闻而不是联合发布的方式，双方使用自己的看法和语言来描述不成文的交易，使得这种暂时停火并不像先前所报道的那样明确。 CMC Markets 首席市场分析师休森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说，就目前而言，这一最新发展引发了全球市场松了一口气，它能否持续取决于本周的经济数据以及欧佩克石油组织能否供货。星期三是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的葬礼举行日，美国的股市、债市和期货市场都暂停交易以表达对他的敬意。这是自2007年因福特总统逝世，美国市场关闭近12年来的第一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周末举行峰会之后，白宫发表声明称，这是一次高度成功的会谈。美国同意推迟对中国产品加征新关税，中国则承诺增加进口美国的产品。美中贸易战暂时停火，双方还同意就结构性改变问题展开谈判。如何评估这次美中首脑的高峰会、特席会之后，美中贸易战是否能够彻底停战？接下来请听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博士进行的分析。
首先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步骤了。两国呢，现在不是说因为你刚才提到是停火，其实不是说停火，大家呢就保持不升级。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区别。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步骤，但是呢其实并没有重大的突破。因为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说特朗普呢对美国的那个就是征收中国的物品的这个税收呢，其实有三个不同的那个等级的。第一个，他对前面的500亿美元的这个进口货物呢增加了是25%的关税。然后后来呢他又增加了就是加上了2000亿的这个货物的这个关税了，那么他们是以10%的关税这样的一个加上去的。 那么所以这两个呢都现在都是已经在实施了。那么他现在的那个做法就是说，在明年就是1月1号开始，他要把这2000亿的加的关税了，是以10%的税率了，要把它提高到第一批的25%的税率。同时呢，他又提出了要对另外的还没有那个增加关那个征收关税的2000多亿的中国的其他的那个物品呢，又要加收新的关税。也就是说，他这样在明年1月1号了，要把所有的中国的那个出口美国的物品呢，都要增加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目前的这个中美两国首脑的这个突破了，就在于现在特朗普总统同意不增加，就是在1月1号不增加关税。那么但他并没有停止他现在已经增加的关税，而是说在1月1号以后的3个月里边，也就是说在4月1号这么一个3个月的这么一个期间里边，希望中美的谈判呢能够有重大的突破，从而呢解决贸易冲突。所以我们只能说现在呢也不是休兵，也不是停战，而只是不要再把火力了加强，没有升级。
好，那么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次首脑峰会之后啊，这个舆论媒体，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媒体，都在纷纷的讨论这次的特席会双方的得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是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双方呢，各有得了。其实作为中国来说，因为现在呢，你看那个中国过去的说法，就是你不要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了，让我来有所退步。所以中国的感觉是，你现在就说把刀子架在我的脖子上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两国的首脑达成了这些谅解，那么有部分的妥协，那么也就是说给中国政府了，那么有一个更长的时间呢，让他呢思考了下面呢该做的事情。因为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重大的事件，中国政府呢是需要时间的。一个是中共的19届四中全会一直迟迟没有召开，另外明年3月了，那么中国要召开人大会议。如果中国有任何重大的结构性的调整，也就是中国所说的特朗普的这些关税政策了，要倒逼中国的改革的话了，那么我相信这些重大的改革，尤其涉及到结构性的，涉及到中国的产业政策，还有国营企业这方面的各种政策了，那么我相信呢，一定是要在中共中央的那个19届四中全会和那个全国人大那个就是全体会议上了，我觉得要这两个重要的机构了，那么进行那个讨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未来的就是1月1号到4月1号的3个月了，给中国政府一个运作的那个时间。那么希望呢，中国政府呢能够在这时间内了，那么有重大的政策突破。
那么中国，我们注意到中国媒体对这一次这个特席会的这个成果的报道是，主要的是突出的强调了美国决定明年不再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了。但是呢，对于中国对美国的承诺，在报道的时候呢，无论是刻意的回避也好，或者是简单的提及了一下，比如说要求中国进行这个结构的这样的经济结构的改革，还有这个90天的这个期限，比如说还有什么芬太尼的问题等等等等。你是怎么看这个美中的媒体对这个同一个事件的报道的这个不同？
对，其实呢，从这个整个两国的这个会谈的结果来看呢，当然美国得利呢是比较多的，因为首先呢，美国并没有做任何的让步。美国只是冻结，就说不那个升级，换来的是中国了，就是承诺了马上要那个就是增加对美国的这个进口，也就是说作为特朗普了，他作为一个超级的销售员，我认为现在放在他那个就是心头上了，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农民呢，现在经过了秋收以后，那么他们的大豆、他们的小麦了，那么是不是有市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呢，作为美国来说，他这个最大的得利就在于。中国现在呢，在未来会进口美国的农产品，我觉得这对美国农民来说呢是松了一口气，这是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步。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他现在面对着许多的压力，而且这些压力呢，尤其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像多维的月刊上了，也有直接就是把矛头指向他的，认为许多的政策呢需要由习近平来检讨。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中共党内了。他的这个派系冲突矛盾呢那个爆发了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习近平呢，他不愿意把他的任何的让步那个在国内了表现出来，也不愿意让他那个在国内了那个示弱，从而危及他的权力的那个地位。所以我觉得中国官方选择性的报道了，那么就可以理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里边也显示出了这是我对未来那个就是如果有3个月时间， 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所谓的倒逼改革呢，表示一种悲观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真想那个推动所谓的倒逼的改革的话呢，那么他一定呢现在是应该动员舆论，那么给他的这些主力派了施加压力。但是现在呢，他没有动员舆论，相反他是掩盖许多的真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恐怕并不愿意对阻碍他进一步改革的这股势力呢进行直接的一个开战和开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相信呢三个月以后呢，习近平真可以拿出实质性的改革，因为他现在并没有动员舆论，那么为他的实质性改革呢做重大的铺垫。
夏明教授，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进入2019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那么除了贸易问题之外，美中关系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你认为是什么？
对，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中国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那个思想界了。那么他们的许多人呢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中等那个收入国家了，那么他现在呢可以直接跟美国叫板，甚至呢还有这个雄心呢要去替代美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判。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误判的情况下，尤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了还跟国际的通行的民主价值观了相矛盾。我觉得中美关系最大的障碍恐怕是中国了在不更改自己的政治体系在那个就是继续那个打压自由民主的这个大的背景下了还想那个幻想去挑战美国甚至取代美国。我觉得这恐怕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有这种原因，所以美国会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挑战的对待，中美的一个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来自法国的消息来源说，法国政府准备暂时停止提高燃油税，这可能成为马克龙总统2017年就任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做出180度转弯。与此同时，法国的店铺、酒店和餐馆星期一评估了暴力抗议活动“皇家客”第二个周末造成的损失。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梅勒尔表示，勒梅尔表示，抗议活动影响是严重的，而且仍在继续。他还指出，影响是全国范围的，巴黎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他是在星期一做出这番表示的。勒梅尔说，一些餐馆的销售额减少了20%到50%，一些店铺的销售额下降了20%到40%，酒店的预订量下滑了15%到25%。人们在11月17日在社交媒体上组织立场示威游行，抗议柴油税的增加。而这次示威活动演变成了更大声势的反对马克龙总统的游行。许多示威者身穿法国司机放置在汽车内的黄色背心。星期六，巴黎市中心的一场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冲突，包括16名警察在内，有100人受伤，另外有200多人被逮捕。各位听众，1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0国集团峰会上举行晚宴，并举行会谈，就两国贸易战暂时休兵达成共识，双方将暂时停火90天，展开谈判，以解决两国间在经贸问题上的重大分歧。90天的时间足够解决美中贸易问题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艾德就这个问题所做的介绍。
整体而言，对于中美两国所达成的共识，中国国内普遍表示欢迎。但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太多双方最新的共识中到底有哪一些细节，特别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那就是美国所同意的版本是明年1月1日起将不会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新关税。不过如果双方没有在未来的90天内达成协议，关税还是会从10%提高到25%。新华社对这个报道这个90天的期限绝口不提， 但其他中文网站又报道这个休战期。白宫还表示，美国将立即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和网络盗窃，和中国进入谈判，这些面向都与北京的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有关，但这部分官媒也没有多谈，反而是比较泛泛的宣示，两国共同努力，就贸易问题来达成共识，在某一些层面几乎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两国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分歧，但也不能排除这些不同的宣传面向，都是两国对国内民众宣传会议成效的一个策略。部分分析师指出，尽管华盛顿的声明非常详细，但白宫也似乎不愿意把那个贸易要求放在首位，二是把重点放在中国将严格控制芬太尼直通的承诺，直通药的承诺。分析师表示，这代表贸易协议内容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而且难度很高。中国外交部长外交部在今天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耿爽指出，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停止加征新关税，并朝着取消所有关税的方向来发展。徐波，
好的。那么对于美中双方达成的将暂停90天贸易战、进一步展开谈判的这样一个共识呢，专家们是如何看待的？他们认为90天的时间够吗？
大多数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困难度颇高。就连中国官方媒体也自己承认，这次会议的共识不只是一只魔杖，大力一挥就能马上让两国的分歧消失。但中国官方媒体强调，美国需要加强并表示出诚意。然而大部分的分析家，他们其实关注的是中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哪一些让步，会不会例行改革。分析师告诉我们，中国当然愿意入白宫所与其的购买非常大量的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但对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做出让步，这困难性很高。部分分析师表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有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制造2025年政策可以做部分微调。不过比较可能的这种是中国将会做出其他的让步，以争取对他的2025年政策上的坚持。新加坡早报在周日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正对中美能否在90天内达成协议，他表示高度质疑。在一份演说中，他指出，中国进入谈判是一件好事，但是改革必须进行。他还提到，早在习近平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就曾经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叫做《重在执行》的。他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再一次发布这篇文章，切实地让落实的重要性传递给每一个官员。针对未来的3个月，中国能否正落实对市场的开放，郑教授说，我觉得至关重要的一块是，我们没有幻想美国的能改变中国，只是中国能改变自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举世瞩目的特朗普与习近平20国集团峰会会晤会谈落下帷幕， 美中双方同意实行90天的停火，继续就美中贸易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谈判。美中官员都声称这是一个富有成果的峰会，表面上看来双方的博弈难以立判高下，但相较于中国官方和媒体的喜形于色，美国舆论似乎对特朗普有更多的非难。曾几何时，美中关系阴云密布，曾经经济体貌似经济对抗成为价值观及其体制的对立，但是在特习会峰会上，美中两国元首似乎达成了停火协议，现在两国贸易战回到半年前的协议原点。但是既然有今日，当初何必撕毁协议？习近平以拖代变，以时间换空间的招数是否会奏效？特朗普会不会像亲中的媒体所说的，已经教训中共克星，成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器？那么现在在中美双方的这个首脑会谈结束之后，中方和美方两边是各执一词，两边的报道也大不相同，对美中贸易、美中首脑会晤的双方的得失应当怎么看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第一，这次中方的表述和美方的表述不一样，中方说的少，美方说的多，不过中方并没有否认美方的说法，可见美方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而中方之所以不愿意说得更清楚更多一些呢，那显然是因为这些情况对中方不利。第二，至于谈到所谓美中双方停止加征新的关税，那意思只是说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还在继续进行，因此严格的说，把现在这种状态称为停战是不恰当的。那贸易战并没有停战，原来打的还在继续打，只是没有不再升级了而已。另外呢，就是说还要说这次美中双方都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这种说法也不太准确，因为美国方面并没有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它只是延缓了加征新关税的期限，把原来的30天变成了90天，也就是说到这个90天之后，如果中双方达不成协议，那么美方还需要加征新的关税，而这一点呢，中方的这个所谓90天期限这个关键，在中方的表述中是根本就略许不提，那显然是因为他知道，提到这一点呢，就表明中方的这种被动地位，所以他不愿意提。那第四点，就是美方的这个表述说，中国已经同意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农业的、能源的、工业的和其他产品，美国的这个表述特地说明，中国已经同意立即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中间当然也就应该包括大豆了。可是我们都还记得，就先前中国针对美国所采取的所谓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加征关税，其中就有针对大豆这一条。那么你现在要说马上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了，美国的农产品呢，那你原来加征的关税这个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取消原来已经加征的关税，那你怎么能才能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呢？所以这么推论起来啊，如果当中国表示他立即就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就恐怕按照我的解读，恐怕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同意现在就取消他对美国农产品原来所加征的关税。
那么现在在非常有趣的是，在报道美中首脑会谈的时候，中国官方的媒体显然是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 美方公布的很多的细节，中方的媒体、中国的官员一律回避或大部分回避，闪闪烁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凌云色可能只是中国的主要，就是这个头号领导人，可能他很高兴，因为现在缓了一闸，就是美国本来是要开水煮青蛙的，现在变成温水煮了，那么他可能有点腾挪的余地。
嗯，
那么因为这个毕竟中美贸易战使得这个中共的体制面临就是1989六四事件以来的最大的危机，而且呢也是这个这位领导人这个自从今年修宪以来，或者说他执政六年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所以他急于要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要缓一闸，以便呢使自己能够这个稳住阵脚。我觉得这个呢可能通过这次的这个晚宴呢，可能他有这样的收获。当然这个从中美关系来讲，其实我觉得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嗯，
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对峙和冲突将会长期存在，而且呢恐怕这个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官员他们内心也很清楚这一点。
嗯，
所以我也注意，就是这一次啊，我昨天晚上特地观察这个新闻联播的镜头的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刘鹤副总理他是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个谈笑风生的主公，我不知道他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复杂的心情。然后在某些时候，主公这个非常高兴的时候呢，他也有点就是这种苦涩的微笑。所以我想，可能他是最明白现在中国这中共官方的处境的人。因为他一直这是这次谈判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美方的对手，所以我想他很明白，而且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明白这次的中美的贸易冲突，然后到现在的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将对中共的这个经济、中国的经济和中共的这个统治地位发生怎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他可能确实他的心情很沉重，当然也包括这个他在体制内也受到很多的攻击，可能这个如果这次谈判如果彻底失败的话，那么可能有很多人要归罪于他。再有呢，其实领导人交给他的也是一个不太好完成的任务，
嗯，
所以呢他也很担心，就是如果做出这个原来这个商定的以外的某些让步，也许一高兴就咋地了呢，那么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他所不愿意见到的。
嗯，
所以我感觉这种苦笑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内心的这种恐吓。
嗯，
刚刚看到一个消息是川普透露说中共可能会这个大幅度的降低美国汽车进口到中国的关税，但是现在来看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加征的关税了，所以中共自己手里是没有牌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有很多窝心的事儿，他们在公众面前都没有提到。
那么现在中共到底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种谈判的胜利呢？中共现在对美中高峰会谈这一次的成果究竟是怎么看待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我们对今年五月美中双方谈判的结果和这次峰会共识的细节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很难判断现在这次峰会的共识是不是回到半年前的原点，嗯，有没有新的进展。就是按照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美国智库的葛莱伊就说这次特席会的协议是个站位符， 本来数月前就可以达到。
嗯，
戴博也说呢，特朗普这次没有得到他在六个月前得不到的东西，啊，当然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够全面啊。你不错，嗯，看起来现在很多情况和五个月前、六个月前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啊，过去五个月前、六个月前。中方的态度就是愿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愿意就美国之间贸易的问题和美国谈判。现在中方也是这个立场，也是说要愿意大量购买美国的商品，愿意就美中之贸易的若干问题和美国谈判，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呢，这中间的双方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美方比中方要更主动也更强势。
嗯，
这个从这次特席会的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这次特席会美方唯一的让步就是把这个加征新的关税的期限放宽了，从30天放成了90天，这是他唯一的让步。而中方的让步呢，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他答应马上就要购买美国的大量农产品，这就意味着他就愿意现在就取消先前就对美国农产品所增加的关税。另外呢，还中方也同意要对这个高恩这个收购N4M 重新考虑啊。再有呢，很重要的点，刚才很多朋友也张一凡先生都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愿意就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和美国谈判啊，那么争取在这个90天内能达成一种协议。那么这就给人感觉呢，就是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还是有进一步让步的空间的。
那么现在的形势跟半年前究竟有什么不同？现在美国对中国所提出的要求，中国是否比半年前更有可能做出改进？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还是有变化，并不是说跟半年前一点变化都没有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变这一点上，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可能就包括了，实质上包括了中国制造2025。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现在中共政权来讲是非常致命的，当然还包括就是这个所谓知识产权的偷窃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一次的会谈中都得到了强调。当然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收购恩智荷兰这个公司的这些具体的问题有的是原则性的问题，有的是个案然后再有就是比如汽车关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经济结构改变和知识产权这两个问题，就是正式的作为双方的一个算是口头协议也好，也算是一个共识也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中共政权的稳定可能有长期性的影响，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把这个问题简单的看作就是说当时半年前和现在对比可能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其实是有变化了。那当然中共方面呢他以时间换空间，这个以拖代变这一点呢，我们首先看就是一个是他想拖到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束，然后呢可能共和党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个时候我也谈过，我就说，我说美国如果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的话，可能对中国的中共的压力只会加大，不会减少。那么实际上现在看，就是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其实在这个在中美贸易这个问题上，可能跟共和党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能还要继续的监督。这个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监督他不能随便的对中共做出让步，所以这一点来看呢压力有可能还会持续的加大。那么当然从两国这个 这次谈判的背景上，我们也可以看这次这个 G20 峰会，也有的就是认为这次 G20 峰会实际上就是各说各的话，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
那么现在美中贸易谈判以最新的特朗普与习近平会谈结束，现在两方达成了贸易战暂时停火的协议。那特朗普政府表示，中国现在已经答应，现在立刻开始大笔购买美国农产品。对这种问题是怎么看呢？胡平，也就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特朗普确实面对很大的压力，在国内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这对特朗普总统总是不利的。另外呢，贸易战已经给美国的农民造成了一定的这个伤害，因为来自中国的购买力大幅度降低，那有些不少美国农场都已经宣布要破产了。这次特西会美方的一大成果就是中方同意马上这个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这也从反面说明，这个在贸易战中，美国的农民是受到了损害，也说明了特朗普为什么要急于得到某种成果啊。还有关于就是股市的问题，因为在股市呢，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除了一些人购买股票当股民之外，另外美国有个这个 401K 储蓄。个退休储蓄计划，那按照这个计划呢，很多公司也把他们员工的这个储蓄金投资股市，如果股市上涨，那么大家的退休金就高，如果股市下跌，大家的退休金就会缩水，就会很低，所以这就牵涉到不仅仅是一般的所谓的股民，而且牵涉到千家万户，所以这个，而股市呢，过去特朗普上台以来，股市一直在上涨。特朗普把这个归功于自己，当然和他自己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了，和他的减税政策就有相当的关系，但这主要也和原来过去长达十年所谓美联储实行的这种零利息的政策，还有两次的量化宽松有很大的关系。可这么一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股市由于长期处于这种牛市，其实中间也含有很多相当的泡沫，它早晚会出问题。那么再加上这次贸易战，我们看到在十月份这个股市就出现了就出现了暴跌，这就让特朗普非常紧张，所以他使劲骂那个联储局的头头鲍威尔。其实鲍威尔做到，因为鲍威尔升息嘛，但是其实鲍威尔做的并没有错。但问题就是说呢，就是特朗普很清楚股市的问题对他的这个贸易战，在打贸易战这个地位，以及他今后的这个政治行情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未来两年，如果美国的股市出现很大的问题了，那恐怕他要想连选连任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尽管造成股市的升降的因素很多，其实政府在政策在提供起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一般老百姓还是会把。如果政府股市出现大问题了，一般老百姓还是倾向会把这些问题怪罪于这个当时这个政府。所以你看现在这次特西会之后那么由于这个贸易战所谓这个不再这个加征新的关税，不再升级，那么你看股市各地股市都在大涨。不过这次贸易战有出现一个特殊的情况呢，那就是说，尽管由于中共的高压对于民间的反抗能够看起来比较有成效的压制。尽管给民间造成非常大的损害，但是呢，它激化了中共内部，激化了党内的权力斗争。那因为很多人本来就对习近平不满，那么又把这次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这个损害归罪于习近平前段时间过于提早亮剑等等，这样子呢，就对习近平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就造成了所谓他们体制内人士常说所谓倒逼改革。
那么在从中美两国元首最新这次高峰会谈来看，两边的领导人习近平和特朗普的表现究竟如何？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那么在这个九十天头，实际上这个一个是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关税一个 500亿的这个加征25%的关税，一个是200亿加征10%的关税，这个关税一直要持续下去。然后中国还要扩大对美国的进口，首先是农产品。所以呢，现在看呢，就是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至少美国还可以占不少的好处，啊，那么当然也有人批评说，特朗普总统过于重视股市，啊，但是这次的这个中美这个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目前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果来看呢，对美国的股市上扬确实有非常大的好处。那么至少是短期这个3个月内如果保持这种态势，那么将来如果说这个谈判破裂的话，那么责任也就在这个中方这边。所以这个呢，对川普来讲也是比较有利的，就是球在中共这边。那这个所以从这个目前的中共的处境来讲，就这3个月的期限内，要么你就要做出，就是这个你要做实质性的改变，因为这个你做不做改变，这个是可监督的，就是至少啊，这个你在这3个月里，要么改弦更张，你得要有套方法出来。这个也就是体制内的那些人所说的倒逼改革也好，或者是甚至于是对你的权威形成挑战也好。那么这种定于一尊呐、一言九鼎啊，其实现在已经有点不算数了。虽然表面上还保持一个强势，但体制内的声音，就是不同的声音，在不断的在发出来。那这个呢，对于领导人的权威和他日后的这个下一个任期，这个都会形成一些的比较大的威胁。
嗯。
那么要么就是3个月到了就毁约。就说那个我们接受不了你们的，你们美国的条件太高，这个耍赖也是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的后果也是非常大的。现在究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经济的状况和这个经济的体量和实力来看，这个美国耗不起是确实有的，但是中国更耗不起。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这3个月内能否达成一个令美国满意的协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能遵守协议，因为中共一向是不讲信用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如果能够访问韩国，将具有非常意义。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在惠灵顿与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会见的时候，发表了有关金正恩访问韩国意义的看法。文在寅和金正恩见过3次面，其中包括文在寅在今年9月访问平壤时，金正恩当时承诺将对首尔进行回访。文在寅总统对记者说，没有关于金正恩访问韩国的时间表，如果金正恩成行，那将是朝鲜半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分裂以来第一次朝鲜领导人访问韩国。文在寅说，无论何时访问，都将加快朝鲜半岛的非核化和改善朝鲜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会面后签署了一项措辞含糊的协议，提到朝鲜要废除其核计划，但是在朝鲜真实意图以及兑现承诺的速度上，美国和朝鲜陷于争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涉俄调查上个星期随着迈克尔·科恩的认罪似乎进入了新的阶段。科恩曾经长期担任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目前分析人士正在讨论涉及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是否正在进入收尾阶段。如果是这样，这对于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意味着什么？上个星期科恩在纽约法庭认罪，说他对国会做伪证， 就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对一个俄罗斯建筑项目的兴趣误导国会议员。曾经一度夸口愿意为特朗普吃一颗子弹的科恩对调查人员说，2016年8月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指示他向两名女子支付非法的封口费，两人声称在2016年大选前与特朗普有私情。上个星期在科恩认罪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告诉记者说，科恩为了换取特别检察官更好的条件而撒谎。记者询问特朗普是否担心科恩会告诉调查人员什么内容，特朗普总统说，根本不会，根本不会，我一点也不担心他。他是在前往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对记者这么说的。特朗普星期一再度抨击科恩和特别检察官穆勒，在一系列推文中，特朗普称科恩是一个骗子，并且说他应该受最完整的监禁期限。美国太平洋空军的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10月底到12月初在澳大利亚与皇家空军进行了联合训练，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签署了空军联合军力部署演习。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联合军力部署协议，并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两国间的加强空中合作计划。美国太平洋空军的空中及网络作战部部长威廉斯少将说，美澳两个盟国加强空中合作，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B-52 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提供了美澳空军联合训练和提高相互协作性的保护机会，为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澳大利亚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将参加联合训练。 B-52 战略轰炸机最大负载为120吨，可以携带常规武器以及核武器。不做空中加油的最大航程为16000多公里。美国空军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有600多架 B-52轰炸机服役，不过后来一部分早期型号的 B-52 战略轰炸机退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逝世，他生前曾经近距离接触过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媒体以及中国大陆舆论对他的逝世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不过舆论也从正反两方面对他的生平加以评说。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香港主要报纸星期天整版加以报道，明报说老布什可以说是近代与中国关系最深的美国总统，从政生涯和中国政局屡有交错，中美建交前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地位相当于驻华大使。苹果日报说，老布什是当代政坛少有亲历红色中国的美国总统，很重视和中国官员的私交，特别是和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关系。老布什1993年卸任后几乎年年访华，1996年一年访华4次。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美建交之前，布什主持驻华联络处期间，当时的中国青年开始接触真实的美国。他说
老布什呢是差不多给那个红旗下长大的人物啊。当年呢他1974年到北京来了以后啊，就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二战后出生的人呢，了解美国的第一位人物。因为解放后那个马上就是韩战就开始了，和美国那个不共戴天，美国成天我们就是我从幼儿园到那个小学中学大学就是反美，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就是成天在反打倒美帝的口号下长大的一代。我那会儿已经他来了以后嘛，就恢复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都是20多岁嘛，是吧？都是非常高兴的啊，因为还是中国人从骨子里边 从那个父辈一代那个教导里边，还是认为美国当时是帮助我们，这无私的帮助我们打赢了日本帝国主义。
布什1974年至1975年在北京期间，吃烤鸭、学中文，经常和夫人芭芭拉骑自行车穿行北京的大街小巷。一张历史照片显示，夫妇二人把车骑到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前的金水桥上，所骑的是一部中国国产永久牌28型自行车。老布什还记得，那个时候存车费是人民币2分。布什说，骑车是为了了解北京和中国。那时中共党内斗争激烈，他在北京无人搭理，不受什么限制，因此对中国每天都有新的发现。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倪乐琼对美国之音说，
他对中美建交最初的交往就了解，是吧？这个了解中国了，像中国跟文化大革命出来了，两国之间穿针引线，总的来说他还是不错的。但他是自行车被运输到处转。
1989年天安门事件使得对老布什的评价出现两极。倪乐琼教授说，
是天安门他是总统的，他带头的制裁吧，那个时候是吧，造成这样一个中美关系的人造成分角峰的时候在那当中，因为他啊派特使好像来跟我们谈的。
苹果日报则认为，老布什亲手处理六四屠城是其对华政策的最大败笔。报道援引加州大学特聘教授林培瑞的话说，布什一方面对美国人民说叫停美中高层接触，同时派其特使秘密访问北京。若布什不说谎，做人老实点，道德立场较坚实的话，人类特别是中国人今天会更加幸福，也会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抱有希望。高瑜则说，
美国还是非常谴责的，八九六四屠杀非常谴责的，但是对于布什总统很快的就恢复了和中国的关系，应了邓小平的话，说他们反正要做生意啊，我还要和我们做生意嘛，我们是感到失望的，对他我们是有心里有谴责的，有不满的。
明报则称，老布什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刚柔并重，边制裁边安抚，显示其外交手腕。老布什逝世之际，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和他主政时变化巨大。仅就个人行事风格而言，老布什和特朗普是否彼此能有借鉴？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然后老布什的个人的言行啊才是比较沉稳的吧，我相比之下特朗普有点不是太中规中矩的，有点冒失的那样一种感觉吧，不是太稳当的感觉。他应该从老布什那边，当然这个也他也不会去学，是吧？
老布什逝世之后，中国官媒迅速做了报道。一般预计，老布什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等一类的溢美头衔。中国官方也许会更借此机会重申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未来亚洲项目主任谭胜格12月2号在台北参加一场国际问题座谈会时表示，比起前任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提高了对台湾的定位。谭胜格说，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东中国海等地区，台湾都具有无可比拟。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震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我们的网址是 VOA
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